当向大卫王所说，凡在我里面的都要称颂耶和华。主啊，因为你配，让我们把一切都献在你的脚前。当我们今天下午在这里向你敬拜的时候，主啊，你的灵就运行在我们中间。因为我们巴望亲近神与我们有益，你在现在你也就亲近我们。主啊，今天下午这一点的时间我们现在你的脚下，但愿你用着这个时间，你能够让我们个人的灵能够一同得到造就。求主祝福这个聚会，也恩待你微小的孩子，让他也能够再一次做你的出口，仰望在你大能荣耀的全家，奉耶稣基督的圣名，请坐。今天下午这一堂是比较稍许这个临时定。那么为什么是临时定的呢？因为有很多是这个昨天才来的，那么所以就参不进去那个 seminar， 所以呢他就来给我插伤，盼望我来维持一下，维持一下。那么我问他要怎么维持呢？那么他说就属于我嘛，属于我。那么我说到底要讲道呢还是要做什么？那么他说就这样看你有什么感动。那么这个叫我有什么感动，可是有的人就来找我了，他说叫我这个做见证。那么这个我现在问问看，要叫我讲道呢那么我就讲道，然后要叫我做见证呢我就做见证。然后如果做见证呢，在我来讲呢，恐怕有一些人听过我做见证，说你这个人在老生常谈，常谈。所以到底要叫我做见证，要叫我讲道啊？见证，又要见证又要讲道，这个是有一点啊。行，是我已经讲了这个七天了。好，那么我因为有好多人问我说这个蒙召的经验呢，我想我就把我得救啊，跟着这个蒙召，以至于我得着神的医治，那么这样把它比较这个简单的，来向大家述说一下。我是在大概是在民国35年底这个蒙恩得救的，是在台湾得救的，在台湾得救。那么这个我得救的时候呢，是有一段这个有一段的历史。那么这一段历史，因为我本人的家庭呢是这个佛教的家庭，不信主的。不信主，也可以说是拜佛的，拜佛。那么家是在新加坡，所以在这里恐怕有一些人是跟我在新加坡同一个地方，我在新加坡。那么以后我到这个大陆来，到上海，那么到上海啊，也就遇见这个东南亚的这个战争呢，日本的战争，这个大东亚战争。那么大东亚战争了以后，就把这个新加坡就打下来了。那么新加坡打下来，以至于新加坡跟上海，上海跟新加坡，这个就断了。那么断了，那个时候我这个在上海没有办法生活，没有办法生活呢，那么我就想呢要回厦门，因为我是自己是厦门人。我要回厦门做什么呢？我要回厦门呢，因为我记得我们祖宗还有两个破房子，我可以把它拿来卖了，能够过日子。所以我在年纪很轻的时候就想要去变卖祖宗的产业，祖宗产业。那结果呢，我到了这个到了这个厦门呢，到了这个船，从上海到厦门，从上海到厦门呢，那么日本人就到船上去，到船上，那么就说问你在厦门有什么亲戚？那么我就告诉他说有的，那么我还有一个伯父。那么他说你伯父这个什么名字，那么我就把我伯父的名字就告诉他了。
结果他拿了我伯父的这个名呢，那么就到这个鼓浪屿去，因为我的伯父住在鼓浪屿。那么我的伯父看见我的名呢，他头大了。为什么头大了？等一等我可以稍微思想一下。他就给日本人说，他说我不认识他，不认识他。那么为什么我的伯父会这样呢？因为他想他的父母已经给他够麻烦，现在还要找我的麻烦，找我的麻烦，所以他就给这个日本人说我不认识他。那么结果呢，日本人呢就跑到这个船上，他说这个是你的伯父，我说是，他怎么说他不认识你？那么我有什么话说呢？他怎么说你 不认识你？这个我讲不出来，为什么讲不出来？因为伯父就是伯父嘛，他怎么会不认识我？我怎么知道呢？怎么了？我怎么知道？他的好小子，你谁都可以骗你，连我们日本黄金你都骗，压起来，以后就被压起来，以后就这边被压起来。那么结果呢，我就被压起来，压起来，他就把我送到一个金门跟这个厦门中间一个海岛，叫做吴玉，这个如果在福建大家都知道，就在吴玉。以后我就被压在那个一个海岛上面，那么在那海岛上面呢，那里只有一些这个讨鱼的人在那里，他就把我放在那里。那么放在那里呢，我要怎么吃饭呢？所以结果呢，就拿衣服去卖，因为大概这个战争的时候，大概人很穷，那么所以我就拿衣服去卖，这个卖一件呢，那么就吃几天，再卖一件呢就吃几天，那么这个差不多的把衣服全部吃光了。再那样卖下去也没有什么衣服可以卖，没有卖。以后啊，这一个讨鱼的人呢，才给我说，他说这个你这个年纪轻轻，你要跑，如果你不跑啊，你这个日本人一定会把你杀在这个地方。我说怎么跑呢？我会游水，但是我也不能够游得那么远。那么因为那个时候到大陆是很远，因为他是这样，我们今天晚上有一条船呢，准备呢要到大陆去走私。到了大陆去走私，那么要到大陆去走私呢，那么所以呢，你就坐着这个船呢，那么你就可以到大陆去。那么那个晚上呢，他们就这个又定时间，那么到了半夜，我就乘他们的船，乘他们的船呢，那么以后就到了这个往这个海洋上面航过去。那么这个船呢，半夜以后就到了一个地方。到了一个地方呢，他就说这个请已经到了，大家就跳下去。为什么跳下去？因为他这个船不能够靠岸，如果这个靠岸怕他搁浅，如果搁浅呢被我们国军逮到的时候，这个就是麻烦。所以结果呢，这个船不能靠岸，以后呢就在这个海的半中间，就叫那些人，就几个人那个到那一个地方走私的，就得跳下去。那么跳下去呢，把行李什么都扔给你，以后就到岸上。哎呀，那么那一些人我就求他，哎呀，我说先生啊，我在这个地方啊，东西南北哪一个方向都不知道，我只有一个海滩。明天早晨呢，你们因为他们都要睡，明天早晨呢，你们一定千万要把我叫起来，好叫我能够跟你们。第二天呢，这个早晨，我把眼睛一打开呢，太阳已经在中间。为什么已经在中间？因为我睡到什么都不知道，东当当西弯弯，一个人都没有。那么一个人都没有，那个时候要哭也哭不出来，为什么哭也哭不出来？因为你不知道往这里走还是往哪里走啊。那么而且呢，自己呢有行李，那不知道怎么办，那种。那么以后呢，就这个就往前走，从中午啊一直走到了快到黄昏，才被一个砍柴的人发现，他说你是怎么样来的？我说我是从厦门海岛来的。他说你从厦门海岛的好小子，你来这里做什么间谍？我说天晓得，我是一个难民。那个以后呢，他们就通知这个保安队，这个保安队就把我压了，就把我压，因为那个战争的时候就把我压了。那么压到乡公所去的时候，压到乡公所。那么到了乡公所，他们就问了以后呢，那么我就把我实在的情形告诉他，那么他们才说你放心好了， 这个不要紧的，我们知道常常也有人这样逃上来的，逃上来，那么结果呢，就把我放，把我放了。我问他那个地方是哪里？是泉州，福建泉州。福建泉州啊，结果呢，我就从那个乡村呢就报到了泉州。那么到了泉州呢，我就问了一个地方可以到永春。为什么我到永春呢？因为我要离开上海的时候，那一个这个一个在新加坡的同学，他要求我一件事，叫我把身上的钱统统给他。那么叫我呢，如果到了大陆去的时候呢，可以去向这个他的家人要钱去。所以我就想说，我就到这个永春去，去向他的亲戚要回这笔钱。以后我就到了永春。那么到了永春以后呢，他的亲戚也很好，就把我在上海留给那个同学的钱统统还给我。那么还给我呢，那么我就拿了这些钱呢，我就准备到漳州双师中学去。为什么？就是林语堂先生他们从前在那里办，林语堂大家都知道，办一个双师中学。因为有一个在上海的同学呢在那个地方教书，所以就准备就到那里去。没有想到这个跑到这个又跑到泉州来的时候，我要出发要走了，那么一个保安队认识你，因为他在半路也发现过我认识，他说你不是到永春去，现在为什么在这里呢？我说我现在要到这一个漳州。他说你刚刚从厦门那个海岛上来，一下子就上永春，一下子又要到这个漳州，你到底是干什么的？把我吓得漳州不敢去了，赶紧走回头路回到永春去。回到永春去。那么以后呢，我回去了，结果就被聘去在一个教会的学校教书，是叫做培元中学，一个教会。那个时候我20来岁，在一个教会的学校教书。那么在一个教会的学校教书啊，那一些这个教会的人呢、啊、很热心，很热心，他们就问这个校长，他的校长，我们这里所有的这个老师的通通都是这个基督徒，你为什么去找一个不是基督徒？因为那个时候我不是基督徒，不是基督徒。那么他说这样嘛，这个你们如果这个热心呢，你们去传给他听，你们去传给他听。那么以后啊，有几个这个同事呢，他们就约好，今天我去，明天我去，你去，后天他去，那么这样就给他讲。那么这个来了以后呢，这个到了下午了，洗澡了，要出门了，一个老师进来了，吴先生啊，你现在这个要到哪里去？我说没有到哪里，洗完澡想在大马路上溜溜。那么马上能够不能坐下来，大家聊聊啊？那么我说好吧，就坐下来。一坐下来，耶稣长，耶稣短，一直讲，讲到了我拼命的看表，他还不识相。他还不是，意思是说这个不耐烦了，你走吧。但还不是，还一直讲下去。那么明天呢？这样，后天也是一样。以后我就知道他们打通称号。哎呀，有一天呢，我就给他说：“我说朋友啊，我今天给你打开窗门说亮话，像我这样的人，给你三羊两鱼能够说服啊。有一天真的能够是你的耶稣，我这个头给你砍下来，在球场让你踢好了。明天不要再来了，不要再来了。那么他们想呢，这个人大概地狱里面呢已经是已经有份啊，所以给他讲也没有用处。那么像这样一个光景，我怎么会信主呢？我怎么会信主呢？有一天我在台北走的时候，在台北走的时候。我突然间想起我的父母，以后呢，就在这个管前街，你们在这里有，在台北，在火车站管前街，突然间这个泪就掉下来了，因为很久没有看见父母的面。那么以后我就想，这个管前街比较大了，我闪到徐昌街去，因为管前街旁边是徐昌街，然后那么反而比较没有人看见了。一个这个年纪轻轻的大汉在路上哭什么有什么哭头的，是不是？所以就转到那里面去。那么 那里呢听见人家在唱诗，那么我是在教会学校做过事情的唱诗，然后我就闪到那里面去了。那么闪到那个里面去的时候，他们刚刚在布道，刚刚在布道。那么刚刚在布道呢，那个布道快要完，那个传道人呢，好像今天早晨这个林牧师在台上讲到声泪俱下，大声疾呼，也是这样声泪俱下，也是这样大声疾呼，在那个地方说，耶稣的血是为你流，耶稣的钉痕是为你钉，耶稣的命是为你伤，为你伤。那么讲到这里的时候，我突然间想到一件事，想到一件事，我坐过监牢，我怎么样做个监牢呢？这个我的家庭啊，这个家我的家庭，我的母亲呢，嫁出去的这个家庭呢，是一个这个乡下人。我们的这个家乡呢，那个做主妇呢，一定要把胡子留出来。如果胡子不留出来呢，那么这个就是说好像说还没有做主妇，所以他一做主妇这个胡子就要留。那么我的母亲呢，她第一个生一个女的，有人就给我的祖父说，哎呀母人啊，你现在做主妇了，为什么胡子还没有留？他说什么叫做主妇？他说你的媳妇不是给你生一个孩子吗？真的，他说那一个叫做孙。为什么？因为这个女她不算数，因为中国人重男轻女不算数，所以她胡子不留起来，我的母亲就很没有面子。今天姐妹对不起啊，很没有面子，因为她不算。那么要生第二个的时候呢，我的母亲就很害怕，为什么呢？因为生第一个她不算数，如果生第二个又不算数，不知道怎么办啊，所以就很希望啊，希望能够生一个男的出来。没有想到生到第二个的时候还是一个女的，还有一个女。那么女的，有人呢、这个生了一个女的呢，那么这个收生婆就告诉她，哎呀微博啊，恭喜你啊，又是一个孙女啊。她刚刚在吃饭的时候呢，就把那一碗饭呢就望着我母亲的房门就摔过去，就摔，有那样的男人。那么我的母亲呢，这个一个人生孩子已经苦，看见这个公公就更苦，那么要生第三个是提心吊胆的生。为什么提心呢？如果你再生一个女的怎么办？那么再生第三个又生一个女的，有人跑到这个山上田里去告诉他把那个锄头拿回来，把我们家里面的一个厨房完全推毁，我的祖父完全摧毁。那么以后我的母亲呢，这个生了孩子呢，过了没有一个钟头就起来打水，就起来做活，就起来洗衣服，所以我的母亲一生的风湿病。那么快要生这个第四个，好在把我生出来。再生一个男的把我生出来，那么把我这个生出来呢，那么这一下子呢，我的祖父胡子留了，我的祖父呢对我的母亲的这个态度也变了，那么这个气氛也好了，也好了，那么所以呢，自然呢，所以就变成溺爱。所以我在小的时候，我说老师不要，我说来你不能说去，我说给你不能说不给，所以这个小的时候就变作这种任性，变成非常的任性。那么非常的任性，以后到了大了以后呢，就发生一件事。这件事呢，因为对人体有伤害，就是宋尚杰，各位知道宋尚杰了，宋博士在新加坡奋兴的时候，我去打他们。为什么去打他们呢？因为我在11岁的时候，在码头的上面看见这个中国人到新加坡去， 如果这里有人倒是在新加坡，你们问新加坡大概五六十岁的人，你给他提到吴勇两个字，大概很少人不知道。当然不知道。那么这个那个时候，中国人到新加坡，不要这个 visa， 没有 visa， 只要你买得起一张船票，你就可以上去了。这个早代的时候是这样，所以没有什么叫做 visa。那么有一天我在码头玩的时候，看见那一些这个中国人到了新加坡，他们就排队呢，那么就给他数人数就可以了，没有什么叫做 passport， 没有什么叫做这个 visa， 这一切完全都没有，完全没有。那么一个英国人坐在那里，坐在那里拿一个藤鞭呢，走一个摔一下屁股 one， 走两个就 two three， 这样一直数。哎呀，那个时候这个小啊，对于这个白种人这样做，那是恨之入骨。恨之，恨的，虽然我是一岁，但是恨到入骨，恨到入骨。那么恨到入骨呢？我想这个基督教这是给白种人做事，我脑子里面只知道给白种人做事。白种人在传教已经可恶了，你这个黄种人去替白种人传教啊！所以宋尚杰在新加坡大复兴的时候呢，我就那个时候我在 Auckland School 念书，这个新加坡来才知道 Auckland School， 在 Auckland School 念书。那么这个我就带了很多的学生去打他们，打他们，那么结果呢就构成了这一种伤害的案件。以后呢我不久我就坐监，我就坐监。那么不久的时候我就坐监了，因为变成这种伤害的案件，我就坐监。那么到坐监的时候呢，他们想请一个因为那个时候我年纪还小，你在法律呢还不能够把我处罪，那么法律既然不能够处罪的，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就用着这个牧师的劝化的感化，你们也听着感化宴，就是感化。那么牧师来当然呢就是给你传耶稣了。以后呢我就给牧师辩，我问他说耶稣是哪里来的，他说耶稣是天上来的，我说到底是走下来还是掉下来的。我小的时候是很调皮的，这样的。他说你胡说，不是，是生理。我说从谁生理？他就是说是从一个就童贞于玛利亚生理。我就讲亵渎的话，这个话现在不能讲，亵渎。我说你这个头脑怎么搞的？他没有出嫁，他生他。我说你这个你这样的话，你在我的面前讲，以后我讲了很多亵渎的话。他就说你这个年轻人很调皮。讲你不听，那么你慢慢看好不好？那么他呢就推给我一堆单张啊，我就把那个单张揉起来放在这个牧师的脸呢。我说你没有本事讲给我听的，还有本事的拿给我看，就放在他的脸摔过去。英国人呢很尊重传道人，大概你们都知道很尊重传道人。一个人去侮辱这个传道人呢，在英国人看呢，这是一件很大的事，很大。很大的事，所以结果他们把我从牢里面拖出去，好小子，你连这个牧师你都侮辱，现在呢，我们就把你送到一个地方去，地方我们通知你的父母，通知你父母，那么通知我的父母啊，他们就用车子把我带了，要准备用一个船把我带到另外一个地方，另外一个地方。那么我想啊，今天看见父母啊这种骨肉的私情呢，一定会留下几滴呢那个不能见人的眼泪。那么如果你在这个英国人的面前出丑呢，你不是英雄好汉啊。所以那个时候我想啊，我只有一个办法，一个什么办法呢？那么就是说这个到了这个码头的时候呢，不看父母一眼，那么结果就不会出尽伤情啊，就不会出，你不看就不会出尽伤情。那么所以呢，我车子快到的时候，我就看见我的父母拿着行李在那里等我，拿着行李在那里等我呢。我从这个车子上下来的时候呢，我自己就往船上跑，在船上跑。那么那个时候我的父母有一点误会，为什么误会？ 你今天要给我们一个短暂的分别，你连回头都不看一眼。所以我的父亲误会，他跟在我的后头的时候就大声喊叫，你回头看，在这十几年你给我们什么？两头摆个头发，因为那个时候我只有十几岁，摆个头发。我听见了以后，那个心呢像刀在那里刺，因为我还是往船上跑。他说你回头看嘛，你叫我们两老两行流不息的眼泪。最后我的母亲从后面跟过来，她说，孩子啊，回头啊，你给我们两颗破碎的心。那个时候我的泪就掉下来了，我的泪就掉下来，泪就掉下来，我就站在那里。那么当呢我在那里听到的时候呢，传道人说，经济的冠冕是为你戴啊，这个手上的钉痕是为你伤，身上的宝血是为你流，你做什么感想？哎呀，我想到我父母的头发为我摆，我父母的眼泪为我流，我父母的心为我破，我做什么感想？那个时候我想到这里的时候呢，我的心就开了，以后我就接受耶稣做我的主。这是在二十几年前的事，就接受耶稣来做我的主。那么接受耶稣做我的主啊，做我的主呢，神的灵立刻进入到我心中，我里面实在是像火一样的烧，火一样，实在是像火一样，火一样的烧。到了第二个礼拜呢，他们在报告，有什么人你要参加主日学，请你举起手来。那个时候我信主只有第二个礼拜，我也不知道什么叫做主日学，我就把手举起来了。以后呢，台上的这个人呢就下来给我说，下个礼拜天早晨开始，这个九点钟，请你到楼上，我们的课室有一个主日学。那么我呢就到楼上这个主日学了。下个礼拜我去的时候呢，一共有八个，连这个老师八个，我们一共七个学生，大概年纪都跟我差不多，有一些稍许比我年纪轻一点，因为那个时候我是二十五岁。那么结果呢，那个老师因为他是教会的家庭，所以就给我们教主日学，教完了以后呢他就回去。以后再过一个礼拜呢，那么这个老师呢，他就因为这个金和会的缘故呢，就调到上海去。他是金和会，就调到上海，叫做乌星堡。那么在第三个礼拜来了也来了以后呢，就没有老师了。那么没有老师呢，大家推过来推过去，推过来推过去，推过来推这个，这个也说他不行，推那个，那个也说他不行。那么以后最后就推到我，大概这个南洋人比较土啊，因为我南洋比较土。所以一推到我的时候呢，我想你大家都不来，不来我也不来呢，不来那么大家就散了。那么你既然叫我来，那么我来我就来啊，所以我就站起来就叫主日学了。那个时候旧约没有读过，连新约四福音都还没有读完，可是我就叫主日学，叫主日学，我不知道叫了什么，我连自己都不知道。可是他们说，哎，你教得很好啊，下个礼拜再你来啊，你来。那么我回去了，这个回去了，这个我把这件事情告诉我内人，我的内人说，你这个人胆子真大，那个信了耶稣两三个礼拜你就做教主日学了，你到底刚才教了些什么东西？我说我也不去晓得。为啥呢？以后呢我就问他说怎么办，他说怎么办，要给人你一定先得，你得以后才有给，你没有得你就没有给，所以你赶紧你去每一天呢，你就早一点起来祷告读圣经。以后呢我就很规规矩矩，每一天早晨天没有亮我起来祷告读圣经，一直到今天。那么结果呢，我们这个那个主日学呢，这是关于侍奉的事情啊，主日学，由我在那里教主日学。教主日学呢，这个楼下的青年会，有一个过瘾礼拜，那个过瘾礼拜的牧师啊，跟 跟青年会的总干事吵架，吵架了，这个过一礼拜呢，就搬到这个中山南路去了。中山南路，那么这个青年会的这个 chapter 就完全空了，空了。那么我们那个时候主日学已经有十几个人了，我们就跟青年会总干事擦伤。哎，我说你们这个 chapter 没有用啊，不知道给不给给我们搬下来用。他说可以啊，可以，你们要用你们就用啊。以后我们就从楼上就搬到楼下。那么搬到楼下，我们只有十几个人，那个礼堂可以坐两三百个人，你十几个人怎么办呢？所以我们每一个礼拜就弄一个圆圈，弄个圆圈。那么弄一个圆圈呢，就这样，就以后就开始做礼拜。那么人就慢慢多了，就慢慢多了。那么慢慢多了，也慢慢多了，我就知道说我不能够再像教主日学一样，就是请传道人了。所以礼拜天都请传道人，那么请传道人就得教导我们。就是叫了，那么我做什么呢？那么我呢就做这种这个事物的事情，因为那个时候做着事物的事情。那么这个很多的这个传道人呢、啊，看见我这个这么殷勤啊，在教会里面服侍，哎呀，这个人看见我也鼓励我，哎呀，你这个奉献吧，去传道吧，那个人呢也劝我说，你奉献吧，你去传道吧，真的。那么自己的内心呢，也实在是有一个爱主的心，有爱主的心。那么虽然是有个爱主的心呢，但是总之没有这个胆量啊，说把这个工作辞了，那么就跑上去了，走上这条传福音的道路。总之没有这样的胆量，没有这样的胆量。那么没有这样的胆量呢，我向神求，说传道你要有恩赐，像前天。林道亮牧师说要有恩赐，你没有恩赐你怎么能够传道呢？就是传道，那么最显著的一件事呢，你就是要有这个口的恩赐，能够传信息的恩赐，你才传道。如果没有传信息的恩赐，你怎么能够传道呢？传道。我说主啊，如果呢要给我能够这样一个传信息的恩赐呢，那么请你呢让我对这件事情能够有一个清楚的有把握，知道说是神能够赐给。有一天下午，有一天早晨呢，我每一个礼拜六我一定到青年会去清洁。为什么清洁呢？因为青年会他们办这个补习班，这个椅子的通通是在二楼三楼。那么礼拜天做礼拜的时候，大家呢才去把二楼三楼的这个长凳子扛下来，所以弄得满头大汗，搬好了以后，擦干净以后才做礼拜，所以呢心也不定，精神也不集中。那么以后呢，我就给神下一个心愿，我说主啊，我身体健康，这一个工作我来做，所以我每一个礼拜六一定到青年会去扛椅子，把三楼的二楼的椅子扛下来。那么弄好了，礼拜天叫大家舒舒服服坐在那个地方做礼拜。那个时候我是这样服侍主。那么有一天早晨呢，我做到11点多钟了，我接到的这一个石油公司一个电话。石油公司，如果这里石油公司要是有关系，大概知道一个叫做屈生柏先生，他是总务处长。他给我一个电话，他找我，青年会的干事的叫我，他说找你，就听电话。我就听的时候啊，他说这个吴弟兄啊，有一件很紧急的事情要找你。我说什么事情要找你呢？他说今天这个下午啊，这个师大呢，这个金教授的家里呢，有一个聚会啊。我说哦，有一个聚会，什么聚会呢？因为他太太生日，所以今天呢有一些教授在他家里面这个吃蛋糕。可是呢，这个太太的很热心，就盼望呢在吃蛋糕以前，请一个传道人去传福音。那么这件事情两个礼拜前就托我了，我把他这件事情忘了。我说什么时候？今天下午。我说你把人家这个，你怎么这么糊涂呢？他说是啊，所以我把人家这件事情忘了，所以想来想去没有办法的，所以我来找你。我说你找我，我也没有办法嘛。因为现在已经11点钟了，你几点钟？他说2点。我说到现在只有3个钟头，你有什么办法呢？哎呀，他说没有办法，有在想办法了。我说怎么想办法呢？他说吴弟兄啊，那么如果找不到人呢，你替我找不到人，那么你就自己去充数。 松树松树。那叫我去松树，我说这个怎么能够松树呢？哎呀，他就给我戴高帽子。哎呀，你很热心啊，你平时怎么样来帮助人啊，在教会里面你都是不是人的啊。哎呀，年纪轻的人啊，经不起人戴道戴高帽子，一戴的时候就头昏脑胀。那么这个戴高帽子的真是头昏脑胀，就不好意思推辞啊。他说你拿笔拿起来，我把这个地点念给你听啊。那么我就把笔拿起来了，那把这个他就说在清田街什么，我就写了，那么第几巷第几弄第几号我就写了。以后呢，他讲完了的时候下午两点，我说等一等啊，他电话已经挂下了。现在挂下电话挂下了以后呢，哎，我就叫苦，怎么叫苦呢？平时讲台从来没有站够的，不过是教教从前教教主日学，现在呢要到师范大学教授那里去讲道了。我赶紧回家，赶紧回家，我就把这个事情告诉吴太太。吴太太说：“你为什么答应呢？”我说：“我没有答应。”你没有答应，为什么抄人家的住址呢？那大爷怎么抄人家的住，抄人家住址呢？我说那怎么办呢？他说怎么办？赶紧去祷告，祷告。我说祷告，现在已经快12点了，预备圣经都来不及还要祷告。预备圣经了来不及还要祷告。那么结果就去预备了，就真的去预备了。那么真是预备呢，就从马太翻马可，马可翻路加，路加翻约翰，因为要翻看哪里有一段圣经可以拿出来预备。结果呢越翻越急，越急的时候就越乱，越乱的时候就又不知道要准备哪里才好，哪里才好。那么到了快到这个一点来钟了，我那人就给我说，人家说这个讲道是祷告，我跟你说祷告你不相信，你去祷告。结果呢我就去跑去祷告，祷告了以后呢，神给我一些圣经，我就预备了，我就坐一个脚踏车，以后我就到金教授那里去，那里去。那么按了电铃了以后呢，这个一个佣人出来，佣人出来问我说你找谁？我说我找这个金教授。他问我说你找他做什么？我说你告诉他，他会知道的。以后他就进去，就把这个金教授请出来。这个金教授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金教授。他说你找我？我说我找你。他问我说你找我做什么？我不敢说我是来讲道理。我怎么说来讲道理？因为我从来没有讲道嘛，就不敢说我要讲道。他说你找我做什么吗？找我做什么？以后呢我没有办法，我说你不是请这个屈先生叫他今天下午请一个传道人来你们这里讲道？他说有啊，有这回事啊。我说屈先生叫我来啊。他从我的头看到我的脚，真的从我的头看到，因为我一个脚踏车弄在旁边一直在那里等，他把我从头看到脚。因为这个是啊，他的意思好像说怎么会是你呢？那么那个时候我只有20几岁嘛，20几岁是怎么会是你？怎么会是你呢？所以就这样，可是来了有没有办法？所以他说好嘛，那么就请进来，也我就进去了。进去了以后呢，他们那一些这个师大的教授呢就在那里。我一坐下的时候，那个里面的感觉只有我自己知道，就讲不出来的滋味，越看越怕，越看越怕。因为想这些人的脑袋都是这么大的，因为我就给他们讲道，真的就是越看越怕，越看越怕。以后啊，这个时间，这个以后我就索性就低下头了，就默默在那里祷告。时间到了以后呢，他们就把我请起来。没有想到那一天圣灵做很大的工作， 我实在不知道怎么说，让这些这个教授们能够因为这样缘故，因为我传完了，得到一个很大的感动，所以我就在这个经验的上面说，不是依靠事力，也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才能够成事。这是在我一生的里面第一次经过有这样一个经历。那么有这样一个经历，你出来传道啊，你出来传道，可是我总是不敢，为什么？因为带着一个家，一个家，好像这个担子很重，要跑不容易跑上去，所以没有出来传道。那么没有出来传道，有一天不知道是哪一个传道人，他又在鼓励我，他就出来吧，他就早一天早一天好啊，啊，早一天早一天好啊，不要耽误了，有耽误的时候，有时候会把感动完全都破灭了，完全把感动会完全破灭。那么传道人的常常都是这样讲，那么这些话在心里的里面，你也不得不在神的面前来向神求。以后有一天呢，我向神求一件事，我说主啊，以赛亚在圣殿的里面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去？以赛亚听见这样的声音，有以赛亚说，主啊，我在这里。我说你给以赛亚有这样一个超奇的经历，你可以不可以给我也有一个这样的经历啊？如果我认定这个传道是你差遣的，以后呢我遇见困难我也能够不退缩，我如果遇见打击呢我也能够不灰心。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是你差遣，既然你差遣呢，那么我在这个传道的路上我就可以得着稳固。所以我说，主啊，你可以不可以给我一个凭据，叫我知道说是你的差遣。那个时候我在铁路局做事，铁路局做事，我在这个铁路局做事呢，我有一个同事姓杨，叫做杨连章，我到了他没有到，有一个姓徐，如果在这里有认识民航局的人大概就知道，一个姓徐叫做徐宝文，他是民航局里面一小部分的主管，现在还在民航局，在再跟空中这个发报，这个干跟这个国外这个发报收报，这一类的事情他在做，他在管理这一部分电信。那么他跑到这个铁路局去看这我这个同事，我不认识这个徐宝文，那么他没有来了，我就起来招待他。那么招待他呢，他说没有什么。等等他来，你说我姓徐叫宝文，我徐宝文，我来找过他，那么你告诉他呢，他就会打电话给我，打电话给我，以后他就出去了，我就把他送到门口。那么一般人呢就握握手了，我给他说再见，他突然间就叫起来，大声叫起来，哇，大声叫，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连那一个铁路局门口的那一个看门的人都以为他在发神经病，发神经病。那么我就把他的手抓起来，我说徐先生，你为什么喊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他说我跟你喊什么？我说你刚才突然间给我喊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他说什么叫做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我说是圣经里面一个经文。他说圣经？我也不是你们基督徒，怎么会叫圣经呢？我觉得很该死，我刚才要跟你说再见，突然间手里面拉拉拉拉拉出什么话的我都不知道，对不起对不起，很不好意思很不好意思，就走了，就走了。那么以后我就站在门口，一直从他的背影看，就从他背是个徐宝文，从他背影看，为什么会这个这样一件事情呢？以后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也不知道什么，我赶紧到办公厅去，就把这个圣经翻起来，请这个翻开的人呢劳驾帮我把它念一下好吧。